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消息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在6月17日至7月3日这半个月之内，联同区内其他警区进行了代号为钱案的大型打击骗案和洗黑钱的活动，行动之中拘捕了301人，涉及220宗诈骗案和洗黑钱案，涉及的讹骗资金超过3.7亿元。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方志坚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港总共录得超过1.5万宗骗案，当中有四分之一，超过3600宗发生在新界南总区，涉及骗款高达6.4亿港元，骗款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5%， 即是四分之一。涉及最高骗款额是一宗假冒大陆官员的电话骗案，骗款高达港币7900万元，受骗的人包括专业人士、中学生、大学生等等，但是警方没有公布的就是这些角色人士之中有几多是真正的香港市民，有几多是新移民。其实香港并没有歧视过他们，但是他们落来香港之后呢，香港的治安马上热闹起来了。在上述南总区超过3600宗的骗案之中，四分之一是网上购物骗案，其他较多的是投资和假冒客户服务的骗案。方志坚表示，行动一共侦破了220宗案件，骗案类型涉及网上买卖的骗案、假冒大陆官员骗案、假冒客户服务骗案、投资求职骗案、网上情缘骗案等等。今次行动所侦破的案件涉及总金额高达港币3.7亿元，警方成功冻结超过300万元的骗款。行动之中，警方同时检获一部手提电脑、一部打印机、两个相信假冒大陆官员的伪造印章、49份伪造文件和15部手提电话。警方除了拘捕诈骗团伙骨干成员，亦都拘捕不少将自己银行户口卖给这些诈骗的团伙收取骗款的人士。不知大家听不听得明呢？这些人将自己的个人资料给了诈骗集团，同意他们利用这些资料来到开银行户口，从中进行洗黑钱的活动。这个简直就是这些诈骗集团的同伙了。警方形容他们是集团的重要伙伴，警方会根据洗黑钱罪检控傀儡银行户口持有人，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并向律政司建议加快检控和向法庭申请加重刑罚。警方亦都透露，有一名23岁的本地男子涉及80宗假冒大陆官员的骗案。新界南总刑事部警司姚永勤指出，6月下旬有骗案受害人先后接获两名假冒大陆官员的电话，指受害人涉及大陆的洗黑钱案件，期间受害人慌张之下每日定时通过通讯软件向假冒的大陆官员报告行踪，来到换取回大陆的时候不会被拘捕。咦，这些不是骗案，这些是行贿，到底这些受害人自己是犯案还是被害呢？都很难搞得清。其后 騙徒安排身穿西裝的特勤人員，並持有一張偽造的內地協警工作證，再有受害人姓名、證件號碼這些保密協議，與受害人接觸。這個特勤人員用普通話介紹自己是大陸檢察院的特勤人員，並拍攝照片作實，聲稱是調查的一部分。幾日之後，受害人接到電話，聲稱只要轉帳繳交保證金就可以免去刑責，到大陸的時候亦都不會被捕。受害人將 33.5 萬元轉帳之後才發覺不妥，於是報警。之後特勤人員再接觸受害人，警員於是將他拘捕。被捕的23歲本地男子是電腦程式員，警方指他藏有超過80張已經簽署的保密協議。最早一宗案件是發生在2023年12月，警方暫時聯絡到40名受害人，共涉及1700萬元的騙款。警方並呼籲其他受害人與警方聯絡。咦，講到呢度，大家唔知有冇諗到呢？咦，中國人咁聰明、咁精叻啊，點會做咗笨實咗嘅事之後咁暗春呢？佢哋係唔係身有屎呢？而呢名行騙嘅23歲男子又點知道佢哋嘅死穴呢？佢係唔係整個黃雀行動嘅一名前線工作者嚟噶？咦，你警方而家係做緊乜呢？係唔係同大陸呢啲犯罪而逃港嘅分子清理緊一啲障礙呢？期間千絲萬縷嘅利益關係，你警方自己本身有冇啲好似國內公安辦案嘅效應呢？相信上述呢一連串問題都係非常有趣嘅，值得大家思考。另外，科技和财富罪案组高级警察郑子贤就表示，在今次行动亦都侦破了一宗涉及网上买卖的骗案。市民在网上购物的时候，骗徒亦会假扮卖家，在社交平台或者买卖平台贴文或者开设专业出售货品。市民会存入货款去骗徒所操控的快旅银行户口，警方从资金流向分析，货款快则10分钟，慢则一日之内就会被转走去到其他户口。当市民因为未能够收到货物而报案的时候，他们较早之前存入快旅银行户口的货款已经无影无踪。警方亦都调查到空头支票户口持有人，发现户口已经被银行取消，不会有结余支付的款项。但是诈骗集团仍然利用这些失效的户口支票，在另外63类同类型的网上售卖货物骗案之中使用，所涉及的骗款总共达到港币230万元。警方在行动之中以串谋行骗拘捕收货男子和他们犯罪团伙的成员，包括发出空头支票户口持有人。警方相信今次行动成功瓦解了一个活跃于本地以网购作为幌子的诈骗集团。警方说，受害人之所以上当，往往因为他们只查阅银行的户口结余，而冇仔细咁睇清楚可用结余。警方提醒市民要注意货款反映喺可用结余，先至算系成功收到款项，切勿单凭入数收据作实，如有怀疑应该立即终止交易。讲得啱，讲得好好。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一睇澳门执笠潮对香港嘅启示。喺人口换血嘅持续政策底下，市民嘅生计难以受惠。根据澳门社交媒体出现嘅执笠潮群组，网民留言同埋图片显示，澳门街头出现大量吉铺，就连游客区亦都唔例外，情况同香港相似。喺今年首季，澳门嘅 GPD 增长达到 25.7%， 都咪话唔厉害啊！但系吉铺急增，被澳门经济学会指为冰火两重天。澳门股市同埋赌场喺高峰回落，本地居民不想消费同埋中国旅客穷游成风，都系主要嘅原因。背后就系澳门人口结构性转变，外劳占劳动人口接近一半，并且只系跨境工作，令到澳门嘅高经济增长未出现滴漏效应，去到民生嘅区域，对正值移民潮并处于人口换血的香港有前瞻的参考作用。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今年四月才改名为澳门店铺倒闭结业消息关注组的群组，现在已经有 3.27 万名的会员加入，分享澳门不同区域的店铺结业情况。就他们所知，渡船街23间店铺倒闭了，连官也街、荷兰园这些游客区亦都出现了吉铺。市面上的情况和 25.7% 的经济增长数字背道而驰。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字，今年5月访澳的游客人数是 269.2 万名，按年增长了 21.6%， 虽然增长未及四分一，但是都是五分一有多。理论上澳门应该发达才啱噶。不过今年头五个月访澳游客人数是 1416.9 万名，较疫情之前同期下跌了 17.57%。首季游客人均消费是2293澳元。虽然较2019年上升了四成，但是较2023年第一季的3027澳元下跌了 24%， 哇，即是跌了四分一。小红书出现不少香港穷游攻略，由于澳门赌场为吸引客人，往往提供免费旅游巴士和饮食作招来，小红书亦都出现到澳门免费吃喝的攻略，甚至由澳一日零消费。同香港消费稍有不同的就是澳门赌场是一站式综合旅游地点，包揽大部分澳门的酒店、博彩、娱乐、消费、饮食这些需求。据赌场威尼斯人网站显示，一般游客必食的葡挞店、安德鲁饼店和咖啡室在该赌场入面有分店，嘴香园和巨记这些饼店亦都在不同赌场开设门市，中低消费客人亦都未必需要到传统的游客区买手信。港澳两地经济发展的龙头离不开一个赌字，都是吸引热钱的主要来源。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在今年5月表示，2023年博彩业占澳门的 GDP 比例大约是 36.2%， 同以往博彩最高占 GDP 的约 63% 是有所下跌。但是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字，今年上半年澳门博彩收益是 113.53 亿澳门元，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42%， 但是跟疫情之前的2019年比较就是下跌了 24%， 但是澳门首季的 GDP 就是 1048.09 亿澳元， 相对在2019年第一季的 GDP 1116.22 亿澳门元，只是下跌了 6.1%。博彩业比重下跌，主要是因为博彩收益的收缩，连带实体消费的街铺亦都无以为继。香港的股票市场占香港经济 22%， 其中一个主要的指标是港交所，股票编码是0388的日均成交数字。根据港交所的公布，今年头六个月日均成交额是110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下跌了 4.42%。因为股票交易是在网上进行，所以在疫情期间亦都未好似澳门赌场咁要亲身去到赌场落注而受到影响。在2021年日均成交额更高达高峰的1667.3亿港元，而家水平是较2021年下跌了 33.79%， 即是三分一有多。截至星期一的7月8日，收市的恒生指数是报17524点，比较2019年底的28189点，下跌了 37.8%， 即是未够四成，不知道算不算多了。不仅在成交上无法产生更多的收入，在股票价值上高亦都蒸发了大量的财富。本地居民消费亦都难以提振，香港出现了北上的消费潮，澳门亦有类似的趋势。据澳门治安警察局的数字，今年在头五个月所显示，澳门居民出入境人数高达1552万人次，按年增长了 22%，即是差不多接近四分一。连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在四月亦都在立法会上呼吁市民留澳消费，他说有一餐饭要留在澳门吃，不要三餐全部上去吃。即使澳门政府在七月再派钱，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各派10000和6000元澳元，澳门亦都有180000名外劳，占总体劳动人口 37.2 万人，是接近一半。有分析指，外劳未必居住在澳门，同香港专才一样在深圳、珠海这些地方居住，只是因为工作南下港澳领取薪金和政府派钱之后，并没有对本地消费提供贡献。澳门政府在1988年开始颁布输入外劳的条例之后，经历了34年之后，人口结构改变，外劳数量达到20万已经成为常态，相对于澳门 68.6 万人的比例是非常之高。随着澳门人口结构的转变，正如刚才所说，旅客去赌场一站式消费，本地居民和外劳在放假的时候就北上消费，即使澳门经济增长两成半，民生街铺亦都出现了结业潮。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过往香港人往澳门消费几乎已经成为惯例，是习惯了的了。但是这部分港人的消费力和对澳门经济的影响似乎就是被忽略了的，而正好这部分的消费人士啊，就是支撑住澳门这些零售街铺业务的经济。这批人走了，除了澳门这些街铺受害之外，香港的主流经济亦都备受打击。到底这部分消失了的香港人是些什么人呢？这个亦都是一个好有趣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在今年的五月底，英国内政部公布最新的 BNO 签证申请数字，今年首季申请宗数较去年第四季上升了一倍，去到10737宗，反映了移民潮未完。 香港就在去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劳和专才的计划。香港政府指，截至三月已经有11万人经各类人才计划来香港。最近澳门的输入外劳数字，在今年四月，香港劳工和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答立法会提问指出，政府会继续吸纳外来人才，其实不是外来，是内来。大陆人口流入的趋势持续，香港人口换血，澳门的经济走向已经成为香港的借镜。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回香港一些实质的数据。根据城大调查显示，第二季香港消费者信心下降。香港城市大学管理科学系统计咨询中心公布2024年第二季度的两岸和港澳消费者信心指数之中，香港方面的结果是，香港消费者信心指数在第二季度录得 85.9， 较上一季度下降了 2.4%，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3.3%。 根据调查显示，该指数评分范围是0至200，小于100就表示信心不足，大于100就表示有信心。香港消费者对今季的三个指数的信心有所下降，分别是购买房屋、就业状况和物价状况。香港人对购买房屋的信心指数是 72.4， 按年升 1.3%， 按季就显著下降了 14.1%。 港人对就业状况的信心分指数录得 91.2，按年和按季分别下降了 14.3% 和 9.4%， 哇，都咪话唔厉害啊。港人对物价状况的信心分指数是 72.1%， 按年就升了 6.7%， 按季就下跌了 2.3%。 物价状况分指数仍然是今季最低的分指数，反映消费者仍然担忧本港的物价状况。香港消费者对两个范畴的信心保持稳定，分别是生活的消费状况和经济发展。港人对生活消费状况方面的信心分指数是 106.6， 按年和按季分别下降了 0.8 和上升了 1%，仍然是信心最高的分指数。港人对经济发展方面的信心分指数就是 85.2， 按年显著下降了 13.9%， 按季就保持稳定，微升 0.5%。 港人对投资股票信心分指数是 87.6， 按年是升了 8.6%， 按季是升了 10.9%。对未来三个月的状况的分指数是 88.4， 按季升了 8.9%。 结果显示香港消费者对投资股票的信心有所提高。咦，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同埋近期的中国北水南调有关系呢？而另外有消息指出，标普全球在7月4日公布最新香港的 PMI， 即是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录得 48.2， 相比上月的 49.2 有所减弱，低于50的荣枯线，反映经济的景气正在处于紧缩的状态。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经济研究部副总监 Jane Pan 表示，新订单和产量在6月跌幅扩大，反映最新一个月的营商环境转差。在经济低迷之下，加上区内竞争加剧，企业似乎正在处于挣扎的边缘。报告之中提到，负面情绪已经在最新的一次调查期内被大幅冲淡，而企业继续大幅地购入和投入商品，反映对后市复苏有希望。与此同时，就业水平下跌幅度并不是太大。Jane Pan 继续指出，香港企业对前景担忧，当中包括成本升幅可能蚕食市场需求这些因素。虽然成本通胀仍然低于平均水平，但是成本压力重现，造成了价格通胀的信号已经在6月出现，因此值得端视进一步的成本升幅将对需求有什么影响。50是 PMI 的分水岭，50以上反映经济扩张，50以下就反映经济正在收缩。另外，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指出，香港零售业总额将会退到2011年的时候。根据统计处最新零售业销售临时统计数字显示，5月份录得的总额是305亿港元，相比上一年同月下降了 11.5%。四月就按年跌了 14.7%。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指出，五月有五一长假期的支持，最后只是得勉强过关的300亿。在踏入六月传统销售淡季，零售市道更加不乐观，雪上加霜是可以预见的。张志刚在明报撰文指出，边境关口长期没有严格执行过往的5000元人民币免税额的规定，香港面临内外夹击，一方面大陆旅客购物减少，另一方面香港本地物价消费不断受到北上消费和大陆电商的侵蚀，本地零售业仍然是向下沉底。张志刚从疫情前和疫情期间，即是2018和2021年的零售总额，推算大陆旅客自由行来香港购物的金额是大约1322亿港元。他推算，如果以头五个月的情况来计算，今年只及2018年零售高峰同期的77%，和去年同期相比只有94%，所以今年零售额可能在3700亿港元到3800亿港元之间。他说一下子就回到去2011年的水平。另一方面，明报亦都同日刊出了民主党前沙田区议员周晓南的文章。他说当局在复常初期举办的你好香港日夜都缤纷这些活动上高花费了不少公共资源，但是就没有系统化地评估筹办活动对于推动整体经济的效益。他认为政府现在面临年年巨额财赤，但是就在筹备盛事上高大洒金钱，难免被人好大喜功恐纳税人之慨的负面感觉。其实可能周晓南不知道，政府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他们是向内地来到香港的人士宣传香港，即是磨紧嘴皮，换句说话来说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是贴近国情紧随中央的做法来的。至于如何落实长远地搞好香港的经济，我们暂时亦都一啲都看不到有任何的政策或者行动，有的都是短期的宣传而已。周晓南仲指出，一味唱好香港或者低估了负面因素的冲击，只是会令政府和市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无助政府团结广大市民共同跨越经济下行的挑战，并且指出只有政府真正了解市民的需要，鼓励市民发声，用心聆听市民的声音，才会令市民真正感受到由自及兴所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唉，这些阿妈是女人的道理，政府怎会不知道啊？你不要当政府真是傻的先得。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